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4月23号到4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传文化也说我字，记得新唐人网上悠游自在栏目中说我中开头，我行我素风波多，唯我独尊常惹祸，我为人人人为我，先他后我天地阔，牺牲小我成大我，无私无我成正果。片中讲述了我字本为借用来的，原为一种有锐利锯齿的兵器，读时发音很重，容易冒犯别人，故古人不喜欢用我来称呼自己，而是用吾、余、仆来自称，因为这些字没有杀伐之气，声音也轻轻柔柔，听起来很谦虚和气。看看甲骨文中的我，是由一排尖锐的锯齿和一带倒钩的长柄组合而成，可割可勾，非常具有攻击性。经文中的我笔画看起来也很吓人，但是现在的人往往喜欢强调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我自当头，人不为我天诛地灭当作座右铭，却不知我中藏有歌，既伤人又伤己。现在字体中的我就像一个圆，向四面八方伸展，像是在阻止和防备外界，而把自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寻求自保。我的、我想、我要、我怕、我认为、我不信、不关我事，我越来越将真正的自我变得孤立无援，而失去先天的善良本性。现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被破坏，信仰的被打压，以及应试教育的失败，加上党文化的毒害，我自更是被金钱利益所加持，不愿相信他人，不怕做坏事有报应，道德、正信、正义的概念也越来越弱化了。然而人终究有善良的一面，当受感于片中鹿王为替换待产的母鹿而毅然跳崖时，你已经在开始跳出这个未思的我，在开始敞开心扉地接受外界的无限世界了。
世人觉醒，学做好人，夫妻半夜给施主送钱包。我是东北一大法弟子的家属，为在513李洪志师父生日写出此文以祝贺和感恩，谢谢师父。我父母和姐姐都是720前得法的老弟子，父母都年已八旬，由于青少年时家贫劳累过度，都多病缠身，到老年时有时行走就困难，常年挣扎在痛苦之中。退休后在96年信得大法，很快身体无病一身轻，二老行动像年轻人一样，姐姐也跟着学大法。720以后，父母和姐姐都为了护法多次被非法绑架迫害，都在师父呵护下正念闯出魔窟回家。下面是发生在我们夫妻俩身上的一件事情。妻子是在一个中型酒店当服务员，她负责的那个包间，2010年夏季的一个晚上，一伙人吃完饭走了，快9点了，她去收拾屋子，发现桌子底下有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边有1000多元现金，还有修车收据和一些其他单据，还有驾驶证，但没有电话。他没告诉别人，就给我打电话。我在另一个饭店上班，问我怎么办。当时我想到我看的宝书中师父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 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转法轮。我先问他，你想怎么办？他说，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想办法找到这个人，因为没有电话号码，他该多着急呀。我心里很高兴，因为过去他捡过钱，100、200的就收起来，从没找过失主，他今天也能按大法的真善忍要求自己了。我说，别着急，一会儿回到家一起想办法。10点多钟到家，一起翻那个钱包，找到一个电话号码，一打不是驾驶证上的那个人，但他说是他朋友，是小车司机。我就求他转告，给我手机打电话，我捡到一样东西有他名字，一会儿这个司机就来电话，核定是时候，因离我家很远，就定地点时间，我俩打车给送去。他们夫妻俩已在那等着呢，核实后交给他，我们打车就回家了。他要给钱没要，也没告诉我们是谁。到家11点多了。过了几天，有一伙人拿着大红纸写的感谢信和一些水果去酒店，经理不知道，说没有此事。司机说某月某日某房间，正好我妻子过来，那个司机说就是他。后来这个酒店名声出去了，顾客多起来了，经理也不叫我妻子当服务员了，月工资由1500元增加到2000元，现在让他当分店经理，每月工资4000元。正像师父说的，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我和妻子虽然还没正式修炼大法，但特别拥护相信，我们有时也看一看转法轮新经文和资料，看一看新唐人和神韵晚会，我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暂时没成为大法弟子，我们也要按照大法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师父说，同时在传法过程中，我们也讲出了做人的道理，也希望你们从学习班下去之后，如不能够按照大法修炼的人，最起码也能做一个好人，这样对我们社会是有益的。其实你已经会做一个好人了，下去以后你也能做一个好人。转法轮。我们非常支持爸爸妈妈修炼，也督促孩子参加爷爷奶奶每周的学法小组学法，每天睡觉前和爷爷奶奶一起背论语。孩子今年13岁了，身体非常健康，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
我是练法轮功的，一天我去电业所交电费，人很多，排到我这儿，我从小窗口递进100元，一会儿收费员把收费票和找的零钱一并从窗口递出来，为了给后边人腾地方，我忙一把抓起票和找的零钱走到门外，在门外我把票和找的零钱一对，多找给我5元钱，我拿着多找的5元钱又回到小窗口，冲里边说，你找给我的钱不对，多找给了我5元钱。我把5元钱从小窗口递进去，收费员忙站起身连声说，谢谢谢谢，现在社会上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呢。我当时自豪的大声说，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听到我这么说，窗口里面另外3位女收费员都看着我会意的笑了，窗口外交费的人也都笑了，有的还佩服地鼓起掌来。我接着说，我们师父李洪志大师叫我们，不论在哪儿，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不是自己该得的东西绝对不能要。如果中国大陆的人都修炼法轮功，那中国大陆社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权的搂会贪占，没权的坑蒙拐骗了。众人一起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穿警服的小伙子也赞同的大笑起来。
走进法轮功，
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采风，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上访。2014年4月25号前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游行、烛光守夜、排字、练功等活动，纪念15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进行的425和平上访，场面壮观殊胜。
台湾6000法轮功学员排图像谢师恩。台湾中正纪念堂国家两厅院艺文广场，26日上午，约6000位法轮功学员排513世界大法日法轮大法弟子谢师恩图像。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当选亚洲5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榜首，也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年来，已红传114个国家与地区，在全世界不同地区有定法轮大法日、李洪志日，感念法轮功创始人无条件、义务地把修炼真、善、忍的高德大法传给不同种族、年龄、性别的世人。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融合6000位弟子成为整体，用正的能量来表示对师父的感恩，也是在体现大法弟子整体的风范。黄春梅说，在全球法轮大法女弟子比男弟子多，今年排字的图像中，法轮大法弟子就以这位女弟子代表全球的弟子，两腿双盘，双手合十，感恩谢谢师父。他提到，受限于场地，将世界法轮大法日排成世界大法日。此外，今年排字体用写字方式来呈现，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人排出来，这也是一个突破。法轮功造福全球114个国家及地区。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说，法轮功帮助几十万台湾民众身心健康，法轮功的道德高尚以及让人祛病健身的功能，造福了全球114个国家及地区。台湾的政府、国会、民众都深知，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灭绝性迫害该被制止。他呼吁全世界的人们应该勇敢地挺身而出，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世人，然后帮助中国人离开共产党，因为唯有解体中共，整个中国才会走向最有希望的未来。国际观光客谴责中共暴行，台湾法轮功学员6000位排字，壮观祥和的现场气氛深深感动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地的观光客，他们谴责中共迫害信仰自由。 呼吁中国全民为了自己的自由勇于做改变。来自英国的罗宾·韦文是位电脑工程师，他在一旁观看法轮功学员排斥很久，且到法轮功受中国共产党迫害的真相展板前了解事实。 Robin 说，中共的集权强大到压迫所有的中国人，他了解到大陆无论教育、网络、媒体都受中共控管，人民失去知道真相的权利。他呼吁大陆人民要觉醒，为了自由要从自身做改变。 Robin 还说，中共很可怕，连法轮功这样的好人都迫害，他谴责任何迫害信仰自由的政府，人类的信仰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压迫。曾吃中共的亏，一位随蒋中正来台湾的罗先生说，中共的组织比苏联更恐怖，一个村庄里都是中共的组织，其他人谁都无法打进组织里。台湾今天是很自由，人民要珍惜这难得的自由，马政府也要捍卫台湾人民的自由，别将自由断送在中共手里，绝对不要相信中共有民主，别被糖衣所骗。
历史回顾，萨尔武精神将永世传扬。1999年4月25日，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震惊了世界。15年过去，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日俱增，岁月的流逝反而更彰显出它所代表和开创的中华民族重生之路。历史的回顾，四二五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自1992年李洪志大师将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功公诸于世之后，不断遭到中共宣传和政法系统诽谤打压，和法轮功学员不断善意向政府讲真相的延续。由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和对人道德的迅速提升，自1992年5月13日公开传出后，凭借民众自发的口耳相传，在1998年就在中国大陆吸引了上亿人修炼，并传到了世界30多个国家。修炼人群的迅速扩大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注意。中共的第一次大规模诽谤始于1996年。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从无神论意识形态出发，通过《光明日报》污蔑法轮功，并禁止出版《转法轮》等系列著作。该事件由于许多法轮功学员向报社写信，善意讲真相而不了了之。1997年和1998年，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两次试图罗织罪名，全面镇压法轮功，采取先定罪后调查的办法，派出大量特务搜集法轮功情报。但是法轮功并无情报可搜集，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许多情报人员反而开始修炼法轮功。同时，法轮功学员将真相送到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办公室，罗干的企图遭到制止。1998年5月，罗干的连襟和作修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再次通过舆论工具诽谤法轮功，也随着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电视台澄清真相而和平化解。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学员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政治报告。但何作修不甘心于失败，1999年4月又通过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发表文章，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这使得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去杂志上澄清真相，结果遭到警察镇压。4月23日，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驱散，45人被抓，更多人被打。法轮功学员并被告知这是北京来的命令，必须到北京去才能解决问题。因为多年来的不公对待，之前已经有法轮功学员被罚款、抄家，书籍被没收和禁止出版，而且有风声传出中共意图取缔法轮功，此次又有人被抓被打。 法轮功学员认为必须向中央政府说明情况，以维护基本的信仰自由和和平修炼的环境。于是发生了425万人聚集在中南海的国务院信访办前请愿事件。在警察的指挥下，法轮功学员绕着中南海的红墙站立，等待领导人的接见和对话。后来中共声称法轮功围攻中南海，其实纯属构陷。首先，法轮功学员是和平的，没有标语口号，只是静静站立，不存在攻的问题。其次，法轮功学员是在信访办请愿，完全合理合法。站在中南海外围红墙，只是为了配合警察的指挥。425事件在当天就和平落幕。上午，朱镕基走出中南海和法轮功学员对话，并指示天津访人。中午，中南海附近戒严，江泽民乘坐防弹轿车绕行中南海，看到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风貌，十分妒忌和恐惧。中共官媒声称法轮功学员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而事实上法轮功并无组织，所展现的风貌是修炼者道德升华后的自然流露。由于江泽民是靠六四屠杀上台，中共又缺乏执政合法性，因此一直对其权力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特别是江本人无德无能，更无理论建树，看到法轮功学员对李洪志大师的尊敬和对法轮功著作的潜心研习而忌火攻心。在当晚，江泽民不顾法轮功事件已经和平解决的事实，向政治局写信，准备全面镇压法轮功。在这封信中，江泽民提到了镇压的两个理由：一，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二，法轮功信仰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不一致。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镇压法轮功的一开始是中共宣传部门和政法部门挑起的，即使没有425，这两个系统仍会不断的制造事端，以便为全面镇压找到借口。因此，不是425招致了中共的全面镇压，而是中共的镇压导致了425的发生。425历史的转折。一个民族可以失去自己的土地，但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和信仰。犹太民族曾经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疏散在世界各地，遭到迫害和屠杀，但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上帝的信仰，让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并重建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中华民族也多次被异族征服，全境沦陷，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女真人建立的清朝。但是中华文化没有消亡，反而同化异族，让他们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自中共建政后，一直执行信仰和文化灭绝政策，不但消灭了儒释道等宗教，而且建立了中共领导之下的伪宗教组织，继续实行对真正的宗教信仰的破坏。同时，中共一直致力灭绝民族文化，从信仰到器物各个层面割断民族文化传承。更为恶劣的是，中共用马列邪教统一思想，以党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力图把中国人变成只懂得使用和畏惧暴力，只沉迷于物质利益而丧失精神追求，只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兽类。这一趋势的发展使中国人开始承受恶果，道德沦丧，物欲泛滥，法治沦为空文，有毒食品无处不在，环境的破坏使许多地方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包含中国传统信仰与文化精髓的法轮功信仰给了我们重建中华民族的一个机会。上亿人对真善忍的实践变成道德高尚更高尚的人，懂得敬畏和感恩，与人为善，平静祥和。但是江泽民和中共选择了迫害。为了镇压这一亿守法的公民，江泽民把所有能够维系社会正义的体系彻底打碎，将法治这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转变为迫害的工具，将媒体这一社会公器变成编造谎言为镇压制造借口的工具。军队、警察、特务、外交、教育、经济等各个层面都围绕迫害运转。 江泽民实际发动的是一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和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战争。当初江泽民认为他三个月就可以消灭法轮功，但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15年。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被迫害吓到，尽管他们遭到酷刑，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甚至至少有几万人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贩卖后焚尸灭迹，但真善人的信仰一直扎根在法轮功修炼者的心里，而中共却在镇压中走向穷途末路，内部分崩离析，恶斗不止，覆灭在即。道德的丰碑。今天我们纪念425，是因为这件事是政协全面较量的起点，也是给世界上每个人做出良心选择的机会。425所展现的和平风貌可以与世界上最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媲美，而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监禁、酷刑、洗脑等全方位的肉体和精神迫害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在此情况下，不但孰正孰邪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共暴行，我们做了什么？各国的政府和媒体做了什么？是挺身而出谴责和制止迫害，还是漠不关心，乃至与中共握手言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35一宗灭佛事件，在古罗马发生过基督徒被迫害事件，那些忠贞信徒守护和传播着自己的信仰，当历史走过那一页，迫害者遭到了天理的惩处，那些信徒则被当作圣徒载入史册，受到后人的敬仰，他们所展现的精神是各民族信仰和文化延续的重要源泉。425已经过去15年，在此过程中，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到的迫害，无论从程度上还是规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中共的残暴超过历史上所有的邪恶政权，其邪恶超过所有的邪教，是一个迫害过数亿人、害死了上亿人的邪恶政权，而且挟持的是十几亿中国人的财富与资源，迫害范围直接波及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和领域。迫害的惨烈与邪恶也更凸显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人崇高信仰的忠贞，他们的精神将永远载入史册，受到后人的敬仰，也激励未来的人类。这种精神从425开始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迫害停止，真相大白。当人们能够全面了解迫害的残酷与邪恶时，将更会知道法轮功修炼者用他们的忠贞、善良、坚韧以及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是未来人类将永远仰望的道德丰碑，是人类的伟大精神财富。
三退大潮，在澳洲景点劝三退小故事。新年以来，大量的中国游客来澳洲旅游，悉尼的退岛义工们不顾炎炎烈日、刮风下雨，坚持在旅游景点、机场和车站向民众讲真相。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清醒，往往三言两语就办了三退，还经常有一群人一起退的，官员带头，大家一起退。有一次，在悉尼歌剧院边，四五个干部模样的中国男子站在一起聊天，退党义工上前问候，兄弟，你们是家乡出来的吧？他们说是河北的。义工说，我先生祖籍河北，我们是真正的家乡人了，欢迎欢迎。交谈中得知，这个人是书记，那个人是主任。义工对40出头的书记说，现在国内天灾人祸太多，是奔赴陈岛去的。贵州平塘县两亿七千万年前形成的石头上长着中国故陈岛王6个字，那是在警示人，我希望家乡每个父老乡亲都平安。我们每个人都在义务党团队时举手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把命都交给他了，不安全呐。我知道中央好多高官在海外退党了，中央党校46名官员带名单去香港退党，前面有位部长在那边的咖啡吧退了党，去年8月，中央军委高官一行人在歌剧院那退了党，现在已有超过1亿5千万人做了三退，我也帮你退了吧。书记笑着说，好嘞。然后义工对办公室主任说，兄弟你也退了吧。 他立即高兴地回答，好。义工又对在场其他人说，你们看，书记和主任都退了，你们也都退了吧？大家都说好。后来又陆续来了跟他们一起的十几个人，也都很容易地退了鞋囊。期间那个书记问，你是法轮功吧？义工说，是啊，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他说，我知道。最后义工又叮嘱他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两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一定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遇过什么退什么，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帮忙，也可以带份大纪元报纸回去，上面有翻墙软件，上网退。他们有几个感动的同声说，欢迎你回家乡看看。有一次在悉尼歌剧院的门外，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正围着一位看上去是高官模样的人照相。当见到他们照完相，退党义工便快步一边笑一边直奔那高官热情招呼，大兄弟你好啊。那高官一边笑一边伸手与他握手，接着把身边陪同的官员一一向他介绍，原来里面还有大使馆的官员呢。被介绍的人一个个依次与义工握手，等他介绍完，义工立即充满热情地对高官说，大兄弟，希望您长福长寿啊。陪同的官员哈哈大笑，他也笑着说，我们老人家见面就喜欢说这些，何况现在天象变化不太平。兄弟，你知道贵州石头上长了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吗？正说着，大使馆官员插话进来，想阻止他讲真相。义工马上对他说，兄弟，你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容易，我用重生这个名字帮你把党退了吧。他一边连连说好，一边退到后面去了。义工又对那位高官说，大兄弟，我用化名帮你把党退了吧。他一边慢行一边点头同意了，另外三人也很顺利地退出了邪党。最后义工大声地对他们说，记住法轮大法好，要保护法轮功呀，会遇难全享的呀，祝大家玩得开心啊。无神论科学家要学转法轮。有一次碰上一对老夫妇坐在歌剧院下面的休闲椅上，老先生很健谈，他要求义工坐下说话。他开门见山，我是个无神论者，你们法轮功那么厉害，为什么不回去把中国的坏人都杀了？中国的坏人太多了。义工和他攀谈，得知他是大学教授，做过研究所所长，也做过研究成果实体公司的总经理。义工说，原来先生是科学家呀。老先生说他不相信神，因为他从没看到过。义工说，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不存在，我们肉眼看到的物质都是分子组成的，而电子、原子、夸克等小粒子构成的物质肉眼是看不见的，比如电、磁场等等用仪器能测到，眼睛就看不见了，你能否定吗？爱因斯坦和牛顿等顶尖科学家最后都走入了宗教，因为他们发现只有神学才能解释实证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神是高级生命，是由极其微观的物质构成的，人怎么能看到神呢？老先生又有所思，慢慢地开始认同。义工还告诉他，我练法轮功只有几天，冠心病和其他病都好了。那时我还没见过李大师，可我看到转法轮的书五光十色，还有很多的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很多人练法轮功绝症都好了。义工又拿出手机里的相片给老夫妇看，这是开在我家的25朵优昙菩提花，你们能看到这花好有缘分啊，这花可要3000年才开一次啊，这是神花，只有神下世度人时才开这种花，这是神在启示人，叫人赶快寻找机缘，求得神救度啊。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那是造谣诬陷，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转法轮里明明写着修炼人不能杀生的，法轮功修真善人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人能做得到吗？现在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你看到中国的坏人那么多，那是中共培养出来的，所以贵州省有块石头长出了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传达神的旨意，有善心的人信神的人就会相信，抓紧退出党团队，天灭中共时已退出的人就不会做殉葬品了。这时老先生站了起来，高兴地说，我信了，神是客观存在的。最后他问清楚如何才能看到转法轮，当他们笑着离开时，义工看了看表，足足讲了20分钟。三退或新生发自内心感恩，明白真相后办了三退的人摆脱了中共邪党的桎梏，就像获得新生一样，心情无比快乐和感动。有一次一个从中国出来讲学的教授做了三退后，还想要了解更多的真相，义工就给了他明慧等网站的网址，他感动地说，你是菩萨呀。 80多岁的老两口一早就坐在歌剧院边的石椅子上，等他们散退后，老先生对义工说，我夜里做梦说今天有贵人要见我，原来是你呀。有一个年轻人退团后高兴地大喊，法轮功万岁。有一个局长再三叮嘱，向法轮功师傅问好。有位50多岁北京来的女士退了协党后，突然抱着义工哭了，边哭边说，我要不来这里碰上你还不知道这事，只退党保平安，你怎么这么好，你是菩萨心肠呀。他儿子也退了团，站在一边眼睛红红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